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作者风尘散人，演播紫金，后期制作折戟。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。死去的龙脉，我一开口，周围几个人全部将目光投向了我。
不可能吧，
胖子连咧嘴，有些郁闷地说，哥们玩盗墓这行当好歹十几年了，难道还能连一条龙脉都相不中啊？这确实是一条龙脉，只不过早就已经死了。我叹了口气，把望远镜递给胖子说，让自己看看吧，看龙抬头的位置。胖子一愣，虽然对我的反驳看上去有些不满，不过倒还是接过望远镜朝那龙抬头的位置看过去。这一看不要紧，胖子当时冷汗就下来了，脑门子上亮晶晶的。我一看他表情就知道，这家伙仔细看了之后发现了不同寻常的味道，心里不禁有些得意，谁让你妈质疑老子目光的，哥祖上好歹也是发丘中郎将，放现在那就是盗墓办的办公室主任呢。你他娘就一摸金校尉，哥当时最多是一跑腿的，没事和我较什么劲儿啊？知道啥是领导不？领导就是比你懂得多。虽然哥们儿只看几天发丘秘术，但起点和你不是一个级别的，瞎嘚瑟啥呀？我瞬间找到了一种优越感，忍不住讥讽了胖子几句，就说，喂，刚才不是信誓旦旦说和我讲私利吗？怎么现在不说话了？胖子拿开望远镜，那张胖脸狠狠抽搐了几下，咬牙说道，
行，这回啊，他娘的算你小子狠，可真有点看不出这地方的名堂了。
我说你们两个能不能别卖关子了啊？
张金雅在一旁不耐烦催促道，
这俩就你们两个是这方面的行家，我们对这些可是一窍不通啊，你们两个人自言自语的那嘀咕有意思吗？来跟我说说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
这你还是问小天哥吧。
胖子撇了撇嘴，有些无奈地说，
这地方的深浅哥们儿有些看不出来，只是觉得呀，龙抬头的位置忽然多出那么多尖锐石头不是什么好事。
看这条龙脉的话，它也是表面风光秀丽，可是龙抬头地方却是煞气冲天。
哎，说实话，胖子我倒半辈子倒了，还从没听说过这种情况呢。
罗莎这时候推了我一把说，你要知道的话就赶紧说，弄明白这什么地方之后，咱们今天还得把营地炸下来呢，然后看看这石绝凶坟哪个地方突破，这事情可还多着呢。我一听这个也就不和胖子斗气了，略微回忆了一下法丘秘术上记载的东西，这才缓缓地说道，胖子有一点呢倒是没说错，这里确确实实是一条龙脉，而且还是一条真龙，石山连绵形成一条山岳大龙，这种风水格局别说葬一个皇帝了，就算是在这建一座帝都都能镇得住气宇。风水格局啊，也是依山靠水，非常的讲究，光论地理格局的话那是好的不能再好了，比北京的八达岭长城附近那条龙脉都要好。可问题就出在龙抬头位置那一片石林，那石林非常尖锐，状如杀剑，立在龙抬头位置上啊，就是头悬利剑呢，活生生的把这龙脉给斩杀掉了。龙脉一死，原本的祥瑞之气全部消散，剩下的只有怨气了。胖子倒吸一口凉气，
你是说一条龙脉产生的怨气啊？
我苦笑着点了点头，然后胖子二话不说将目光投向青衣，
如果再出现一个旱魃的话，你还能对付吧？
说不好，若是拼死一战的话，胜负尚在五五之分。青衣皱了皱眉头问道，
不过这个地方山清水秀的，
根本没有半点旱魃出世时千里旱灾的景象，这里应该不太可能有旱魃。我说的是和旱魃一个级别的东西。胖子低头苦笑，嗨，一条龙脉的怨气啊，有多大你能想象不？龙脉那可是镇住一国气运的东西，要真要被整死了，有了怨气，那怨气绝对非常吓人。就算是个普通人躺在那儿，这龙抬头位置，埋上一段时间，这都得变成旱魃呀。青衣眉毛一扬，没有说话。我们几个的面色都是不是很好看。对怨龙地有了一定了解的我，更加深知胖子的话的正确性，心中压力就重了几分。一直不怎么爱说话的青衣忽然问我，小田，这个怨龙地有没有破解之法？没有。我轻轻摇了摇头，叹了口气说，怨龙地和石绝凶坟都是死结，石绝凶坟呢，咱们把十座煞气冲天的刺墓全部破掉才能进入主墓，怨龙地也是一样的，除非咱们呢把这十座山彻底炸掉，要不然它一直都这样。炸掉十座山，这个事情啊，放在古代还行，放在现代简直是和找死没什么区别。炸弹一引爆立马得逮捕，光是破坏自然环境这一条就够你吃的，更何况这十座大山里有多少野生动物，其中有多少国家保护动物啊，一下搞死那么多可是大罪。只要炸弹一响，即便是没被秋后问斩吧，恐怕呢这辈子得乖乖在后头里蹲着了。这些可不是闹着玩的，所以我才说这基本上是无解。青衣听完之后顿时皱起眉头，过了半天也没想出法子，只能轻轻叹了口气说，算了，咱们还是走一步看一步吧，今天先扎营，大家连续赶路已经很累了，晚上今天好好休息一下，要不然可就没机会了。我明白青衣的意思，石绝凶坟异常凶险，几乎走一步错了之后就得要命了，墓里面出现什么脏东西的几率基本是一般墓穴的一万倍以上，我们如果今天不休息好的话，进了墓恐怕就没机会了，必须集中一万分精神对付任何的事情。因为我是队伍里唯一一个了解怨龙地的人，所以扎营的时候罗莎他们都参考我的意见，就将营地扎在我们脚下这个地方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怨龙地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，甚至风光秀丽，蔚为壮观，可是一走进去就不是那么回事了，因为龙脉死了之后散发出的庞大怨气，林子里面几乎终年没有一点阳光，全部都是阴气，人在那种地方睡觉对身体没有什么好处，不仅血肉之躯很容易被阴气渗出毛病，而且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很容易被噩梦缠身。今晚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修养精力，最好还是不要轻易踏足怨龙地。大家最后商量之后，把营地就扎在我们所在山顶上一块靠近河流地方。哎，别说，这地方虽然凶险，但是山里面的水质是没问题的，喝起来非常甘甜，都不用过滤，里面还有一些鱼，全都是野生的，不太大，一条最多是三五两重，是秦岭这边的冷水鱼，我们当下抓了很多，吃了大饱之后才各自忙活起各自的事情。以前我一直没仔细看过我们这一次的装备，直到这个时候扎营，大家伙把自己准备东西全部拿出来的时候，我才总算是开了眼界了。青衣那边几乎全部是一些驱邪东西，什么黄纸、朱砂、墨斗线、公鸡血、黑狗血，光黑驴蹄子就有十好几个。这东西啊，我看完发丘秘术之后知道它是专门用来对付大粽子的，往起了湿的大粽子的嘴里一塞，比塞颗手榴弹还好使，大粽子立马挺在那儿不动弹了。而张金牙那边也准备了一些驱邪东西，
他娘的，光是红龙装了一方便袋子，也不知道这临走之前祸害多少女厕所了。还有吴胖子，这货准备的都是一些器械，大都是一些盗墓时候用的东西，什么长枪短炮，五花八门，什么都有，甚至连德国产的工兵铲都有。那玩意儿可是好东西啊，老结实了。我以前呢听我爸说过，要说工兵铲，那绝对是德国产的最牛逼，不光用来做土木工程厉害，这抄家伙干架那也得劲儿啊，一家伙抡人头上能削掉半个脑袋。当然最让我感兴趣的还是这胖子手中那把洛阳铲了。洛阳铲这个东西啊，原本作用是用来考古的，是一种半圆柱形的铁铲子，一端有柄，可以接白蜡杆加长，用的时候垂直往地里面戳，然后通过带出的土壤判别地下的古墓。据说啊，这厉害的人光是鼻子在那闻一闻就能闻出味儿来。吴胖子把这把洛阳铲是擦得锃明光亮，觉得是个好东西，往里面打的时候肯定不怎么费劲，估计也是这家伙花大价钱买来的。最惊人的就是罗莎了，这娘们行李里全他妈都是枪啊，我看了一眼吓尿了，一把 MP5 冲锋枪，一把散弹枪，还有一把折叠罗克蒂亚 2T-20 型20毫米大口径反器材狙击枪。他就坐那儿组装起枪来，看到我心里有些发毛，他是下古墓呢还是去打仗啊？尤其是那把狙击枪，那玩意儿简直跟个炮似的，子弹他娘的快赶上成年人手指头粗了，打在人身上直接把人给轰碎了呀。这帮人太专业了，我看了一眼自己背上的摆臂刀，这才发现自己的装备真是太简单了，一把刀，一个发丘印，和这帮人比起来简直是跟来旅游似的。在这几人面前转悠半天还没找到事儿做，最后干脆去和周静聊天去了。说起聊天倒不是说呢是卜卦，我想让周静给我来上一卦，算算这一次是吉是凶。结果答案我很失望，周静竟然看不出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但不外乎是两种情况，一种是我死定了，另外一种就是我的人生将发生一次巨大的转折。听完周静的话之后，我更加忐忑了，一直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有些心不在焉的，翻来覆去都是周静和我说的话。最后想得烦了，我干脆狠狠甩甩脑袋就不想，反正人都已经到这儿了，这一进墓之后是生是死就交给老天爷吧。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又名《活人回避》。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，请关注新浪微博、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“有声的紫金”。